所以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来读《使徒行传》。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信主的人身上，那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教会来，这个教会在各个方面得神的祝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看《使徒行传》里边向我们介绍的第二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在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接着耶路撒冷教会之后被神所重用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对基督信仰运动有极大的支持。所以今天我们看看第二间教会安提阿教会它是怎么建立的，我们从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那今天的这个信息重点是在教会的建立上，所以我们取了一个题目叫职堂安提阿。今天大家提到职堂的时候，这个概念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常常大家理解的职堂的这个概念可能是有一点太狭窄，我觉得职堂的这个概念应该是更宽泛的一个概念。狭窄的概念是指当一间教会觉得上帝带领他们要扩张神的帐幕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地方再建立一间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呢和我们有一个关系，所以呢或者是我们的子堂或者是分堂，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叫做职堂。其实我觉得职堂并不仅仅是这样的建立教会，我觉得世界上每建立一间属主的教会其实都是职堂的工作，都是建立主的教会。职堂这个字，我觉得中文这个字和英文这个字是异曲同工，英文叫 church planting， plant a church， 那 plant 就是种的意思。我们这里用的这个植呢也是种一棵树叫做植树。为什么叫植树呢？因为种出来的这棵树它要自己生长，它有生命，它是活的，所以是叫做植树。职堂也是一样，所以任何一间的教会的建立都是要有生命。所以呢我们认为每一间教会的建立都是职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职堂在宣教事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的祝福。我不知道大家对教会的这个经历和理解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可能都有和我这个理解非常相似的经历。我们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那等到中国开放，尤其是你要和我年纪相仿佛的话，那你已经老大不小了才可以有机会接触到福音。那么这个时候你很多观念因着你受的教育都已经固定，所以呢当你接受一个新事物的时候，你要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拯救，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爱主，我们爱圣经神的话语，我们甚至爱神学。可是我们唯独有一个该爱但是没有爱的，就是教会。我们没有爱教会，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如果是在北美信主的，也许你的情形比我好一点，因为你来到教会不一样。像我们真光教会来这里聚会，这个环境很优美，我们坐在这儿觉得啊，我们可以和上帝同在。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钢琴、风琴，那都是有音乐天赋的弟兄姐妹在弹琴服侍，在带我们唱诗，一切都是很优美。可是你知道我在中国信主，那个时候的家庭教会和今天的不一样，那真的是在家里，这个带领的人呢既没有琴，那个环境也不是这样的环境，是吧？尤其是如果带领的弟兄如果没有唱诗的恩赐，那你的感受就很不一样。那刚才这个姐妹在带唱诗的时候说 Mark 弟兄当时分享有一位老传道人唱那个十字架，我知道多半我看的和你看的是一个录像，是王明道先生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他自己唱十字架，你听那个你很感动。但是如果你不信主，你听了那个你可能有点难于忍受，因为王明道先生在唱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90岁了哈， 他的那个声音，这个连唱那个调都拿不准。我跟你讲，我和他有一点关联，就是给我施洗，然后最初带领我的那位牧者是王明道的门徒，王明道带领他的。我想王明道把这个唱诗的恩赐也传给他。他带我们唱诗的时候啊，几乎我们跟他学的每一首圣诗那个调都不准。这个我后来在这里啊，训练一组同工弟兄一起去做职堂的工作。那有一次我就说，我想起来从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掰饼的时候常唱的一首歌，我就说这样，我们唱这首歌回去的时候呢，我们掰饼的时候唱这首歌。那我就教给他们啊，教完了之后我们就到我们的 mission 这个宣教的这个地方去。去了之后呢，我们教他们唱这首歌。他们当中有几个同工啊，很有音乐的恩赐，他们也有琴，他们就说，哎，我们找到他的谱，我来给你们弹琴。结果弹出琴来之后很麻烦，就是对不起，发现这个琴的拍子和我们唱的怎么都对不上。这个我说你们弹的不对，他说我们是严格按照歌谱弹的。到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是我唱的不对，这个不对已经到了那个节拍啊，是不一样的节拍。所以我就想，哦，这是当时我的教会，我很爱那间教会，因为是上帝用一个神迹把我带到那个教会去。找到一间教会是不容易，在那个时候，但是呢，去了之后我觉得有很大的难处，除了唱歌这个声音走调以外，这个人也是我平时接触很少的人。那我在中国一直念书，然后后来又教书，所以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去了以后呢，教会里边信主的人都参差不齐，教育上有很不一样的程度，那年龄上也很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哦，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呢，我真的是爱不起我的教会来。我知道我一定要去，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但是呢，我心里头呢，就不像喜欢神的话语、爱主那样爱教会，所以我就有一种想法，我就觉得也许教会不一定是必要的吧。那我到了美国来之后，我发现有一些和我想法一样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都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说，崔弟兄，是不是可以一个基督徒和主有关系就可以了，不必有教会。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答案是不对的，这个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心里还没有转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是必要的。但是呢，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我对教会重新认识，我终于在圣经里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他的儿女都在一间有形的教会当中，有一间教会属于他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在教会里成长。我看到教会是信徒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信心的旅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上帝知道。比如说读圣经，我们建立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可是读圣经真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也许最初的信息，最简单的那个信息你是可以读出来，但是你要把每一句你读的圣经的话都弄清楚，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圣经写在至少2000年之前，那个社会和文化的背景是我们非常陌生的，又经过了翻译，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怎么能够准确的理解呢？我们需要很多帮助，这个帮助教会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那一个人坚持读神的话语，这个习惯是一个容易的事吗？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可是你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互相鼓励，所以呢，你不断的成长。人有高潮有低谷，在低谷的时候你没有动力，但是弟兄姐妹在你旁边就推动你，就一起成长。人在生命的旅程当中遇到很多的顺境，很多的逆境，甚至患难，在这个时候肢体给你的那个支持，彼此相爱的力量，那真的是不可代替的。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一间教会是一个信徒的祝福，教会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信息就是 focus 在教会上。为什么建立教会对在这个宣教使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呢？它的意义就在这里。我跟大家刚才分享，我到了这间教会，这个教会里有很多人那个教育程度不如我，很多人只上过中学，有的更低一点。那我刚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骄傲，我觉得你们虽然比我信主时间久，但是我比你们会读圣经。那我当时呢在大学里教书，我同时还在正在读博士学位，我就想哇，我受的教育很好。可是呢你知道吗，过了两年下来，我回头在想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读经上给我很多的帮助。为什么读经上给我很多的帮助呢？因为他们真的常常读神的话语，这些神的话语在他生命的经历当中他真的去经历了，所以他用那个很浅显的话表达出来，实际上呢是理解圣经里相当深刻的生命的含义。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帮助，他不会用一个高深莫测的语言来描述圣经里的真理，所以呢你就没有意识到你在向他学习。可是等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到你生命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神的话语给释放出力量来，恰恰是借着他们当初的分享。所以呢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样，教育程度如何，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信徒都从别的信徒得到帮助，得到爱，得到力量，这就是教会的意义。那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看到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它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职堂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上帝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也就是宣教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让万民都得到神拯救的福音。可是在这个大使命当中，建立教会是极其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认真来读，这里边有很多细节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我们就来分享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建立，它对我们的职堂有什么样的启示。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请大家随着这个屏幕，或者你要看不清楚你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准备好，一起开口来读好吧，一起来。19节，那些因斯蒂凡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里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里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里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拉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土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看这段经文， 们刚才说了，它的焦点问题就是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那么同样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可以有什么功课从这里学到，它对我们的职堂有什么启示。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第一段，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建立，它就起源于传福音和做见证。没有基督徒就不能够建立起教会来。当一群基督徒或者是几位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开始用他们的生命见证主，他们用他们的嘴来传讲主耶稣拯救的信息，然后圣灵工作，就有人归主。那么当信徒多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开始建立教会。所以建立教会的第一步就是信徒，就是信徒做见证，传讲福音的信息。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看到，安提阿这个地方怎么样就出现了一些信徒呢？我们读的十九节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和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尼尼人传讲主耶稣，主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从这段记载当中仔细的读，能够有很多的细节。第一个，我们上次的信息是耶路撒冷建立起教会来，一天之内听了使徒彼得的信息，有3000人受洗归主，那么一间大型的教会就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教会非常兴旺，可是过了一阵子出现了问题。他们当中有一位非常有信心为主做见证的门徒叫斯提反，斯提反受到了逼迫。因为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仇敌的势力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他们怂恿那些传统的犹太人来逼迫教会。那么斯提反向这些人以及向在耶路撒冷的公会，就是那时候掌权的那些人，宗教领袖和审判的法律上的领袖，向他们传讲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些人被激怒，他们就用石头把斯提反砸死，斯提反被主寻到。那么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情，可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有上帝的工作，上帝使用斯提反被他寻到。那么接下来教会就开始大规模的受到逼迫。那么这个逼迫呢，使得这些信徒，耶路撒冷的信徒待不下去，他们必须转移，所以他们就四散。表面上看好像是在逃难，耶路撒冷只留下那些使徒，那么其他的门徒都四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其实门徒的四散呢，正是福音传播的一个过程。你不要看他们是受到了逼迫，他们去逃离耶路撒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不是以一个受难者、一个逃难的身份出现，他们是以一个基督的见证人的身份出现。他们看见他们的弟兄斯提反怎么样勇敢地做见证，所以当这些人四散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这个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犹太是一个行省，再往它北边一点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另外一个行省。那么当耶路撒冷开始逼迫的时候，门徒四散，散到了犹太这个省的各个地方，同时也到了撒玛利亚的各个地方。所以当门徒到所到之地，他们继续为主做见证，传播主耶稣的福音，所以呢福音就传播了更远了。所以呢你看大使命就这样在推进。那么继续推进的时候，就是这个门徒四散，直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没有只停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只停留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他们继续往北走。再往北走，过了加利利之后，就是腓尼基。 腓尼基在海边如果坐船再往西走，有一个岛，这个岛就叫居比路。居比路今天的标准的翻译叫塞浦路斯啊，就是塞浦路斯的那个岛。那么福音呢就传到了腓尼基，又到了居比路，他们继续往北走，就到了当时的大国，就是叙利亚，叙利亚的首府就是安提阿。那么有的人通过四散逃难到了安提阿，可是到了安提阿呢，他们继续为主做见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到了居比路、到了腓尼基的人，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在他全盘棋上的几个步骤，所以你要从整个那盘棋里边看上帝的意图。我们刚才提到斯提凡遇难，在斯提凡遇难之前，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这就是教会出现了纷争，有纠纷了。那么有的人听到教会，尤其是上帝所大大的祝福和使用的教会出现了纷争，就觉得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或者是羞于跟人讲。其实我跟你讲，每个教会都有纠纷，每个教会都有争执。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我们这些圣徒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死，被上帝承认我们是圣徒，是义人。可是呢，我们本是罪人。那么这一群蒙了恩典的罪人聚在一起，难道就不会有争执吗？有争执是一定的。耶路撒冷教会这么兴旺，这么被神祝福，那么他们仍然会有争论。争论是什么呢？争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少数群族，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人有不满。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犹太人本来是居住在他们的祖居，神给他们赐给他们的几个支派的这个土地上。那么如果你一直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即使有被掳又回来，但是你都是和主流的犹太人住在一起，你继承那个传统，你说希伯来话。其实这个时候说希伯来话实际上是亚兰话，不过呢还是希伯来的传统。可是当中有一些犹太人和他们成长的经历不一样，这些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离开了祖居之地，他们去和外邦人住在一起。当时外邦人在讲什么话呢？是讲希腊话。希腊话就是希腊话，不过这个希腊话和希腊人说的希腊话不太一样，所以有的圣经版本把希腊禁止改成了希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因为希腊在英文里边是 Greek， 可是希腊这个词呢是 Hellenic 和 Greek 这两个词不是一个词，虽然都是希腊的意思，它有不同的意思，在于 Greek 是希腊人所讲的希腊话，所以那个是标准的希腊话，就像美国人讲的英语是标准的英语。可是中国人讲的英语呢就仿变了英语，是不是？我们说 long time no see， 那美国人现在也说 long time no see， 但是呢这个是用中国的语法改了英语，这不是原本的英语。当外国人说希腊话的时候一定会改变这个希腊话，所以呢 Hellenic 这个词是指的被受了希腊文化影响的这样的意思，被希腊化的。所以呢讲希腊话的人一定不是希腊人，是当亚历山大大帝把希腊语带到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些非希腊人所说的希腊语。那么犹太人呢，他们说希腊语，虽然他们说的也是 Hellenic， 是希腊话。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搬离了祖居地，和外邦人住在一起，他们不再说希伯来话，他们说希腊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和传统的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已经不太一样，他们在传统上表现出不同来。那对不起，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和传统的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已经不太一样，所以到了教会当中，他们变成了两个群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住在外邦人当中的犹太人一定是少数的群族，因为这是在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心里呢，就有一些弱势群体的感觉。当他们发现教会有一个失误，什么失误呢？就是这些说希利尼人话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少数群族，那些从外邦回来的犹太人，他们发现他们当中的弱势，就是那些寡妇们，在供应每天的食物上没有被照顾，受到了忽略，所以他们就不高兴，他们就提出抗议来。他们不是正常的把一个教会里边事工当中的弱点提给他们的领袖，他们是发怨言，他们向教会发怨言。那么教会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纠纷呢？那么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没有大惊小怪，他们非常有智慧处理这件事。他们认为忽略了就应该改正。不仅如此，他们发现实际上在教会的领导结构当中存在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教会一下子增长了3000人，已经有几千人了，但是他们的领袖呢，还只有从前所设立的使徒，所以这些使徒一定忙不过来。他们又要讲道，又要祷告，他们要传福音，可是他们还得负责那些行政的具体的事情。他们就是不讲道不祷告，光服侍几千人的行政责任就已经很重的负担。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没有疏漏呢？所以彼得就说，让我们放下神的道去服侍饭食，这是不合宜的。他说，所以我们得从制度上看。他说，我们要选出7个人来专门的负责饭食。所以他们改变的方法就是，使徒说我们提条件选什么样的人。他说，第一，要被圣灵充满，属灵上有要求；第二个，要蛮有智慧，服侍几千人在饭食上没有智慧应付不了。那么这些人，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些人让他们来服侍饭食。他们提了标准以后，然后呢，就这个交给会众去推选。会众选出了7个人，把这7个人让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站在使徒的面前，就是得到使徒的认可，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开始做执事，就是专门服侍饭食。在这里边仔细读，就能读出来圣灵在这里开始工作。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选出来的7个人，他们的名字全都列出来，但是这列出来的人名，学者们发现通通都是希利尼话里边起的名字，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在犹太的祖籍地长大的。换句话说，选出来了7个人，7个人都是少数族裔的。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件事虽然是亏待了这个少数的族裔这个群体，可是也不至于推选出来的人通通都是这个小的族里边选出来这些人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但是这没有人抱怨这件事，是大家选的，选的人里边的大多数实际上是祖居在这个犹太地区的这样的犹太人。所以呢，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奇妙的事是因为上帝有他的用意，预备了这一批人，你就会发现这7个人后来没有提他们怎么样管理饭食，但是提到其中的2个人，这2个人一个是斯提反，另外一个是腓力。这2个人为什么提到他们呢？斯提反为主做见证，所以为主寻道。第二个呢，就是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这些门徒四散的时候，他提到腓力，另外一个执事。腓力跑到了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他给人传福音，在那里很多人信主。所以你看，选出来的执事不光是服侍饭食，他们也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属灵的要求，他们是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这些人做见证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这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更远的地方，以至于传给外邦人必要的一个媒体。你可以这样想，犹太人有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上帝拯救是拯救犹太人，而不是拯救外邦人，所以他们不会主动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你比如说彼得，彼得是跟神关系这么近的一个人，当上帝让他给外邦人，就是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给这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干，他跟上帝说，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都不沾的。那么上帝告诉他说，凡是被神洁净的不可以说是俗的，所以呢让他去，那么这样他才去。换句话说，他自己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拯救的福音也是给外邦人的，他认为只是给犹太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限制了祖居地在犹太的这些信徒，他们给外邦人传福音。第二个原因是犹太人有很强的律法，这个律法里有很多是吃饭的，当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不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彼得到外邦去，到外邦的教会里去，他本来是和外邦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当耶路撒冷来人了，到了这里他立刻假装他躲开，他假装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为什么呢？但是他这样做不对，所以保罗批评他，是因为他在作假。他本来做的没错，其实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因为我们可以是弟兄。可是呢，犹太人不这么看，犹太人说你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你就沾染了污秽，因为你没有守律法。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祖居地的犹太人有这么强的观念，他们根本不和外邦人来往，怎么样靠着他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所以圣灵老早就有预备，借着第六章预备这些在外邦人中居住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接受了主耶稣的福音，再靠他们出去做见证，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你看，就是这里所记载的，一个是腓力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犹太的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不是纯粹的犹太人，但是撒玛利亚认为他们还是犹太人。可是再往前走就不一样了，到了叙利亚恐怕犹太人就已经很少了，所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你看那些其他的信徒，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可是呢，那些居里路和安提阿的那些居里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向希逆尼人传讲耶稣，这是一个不同。居里路人就是那个岛上的塞浦路斯人，他们不是犹太，不是在犹太祖居地的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人是说犹太话的，就说希逆尼话的犹太人。这些人是从居比路来的。另外呢，古利奈在非洲，就是今天冈比亚那个地方。那他是在地中海的那个南岸，南岸呢，在东边一点是那个埃及，紧挨着埃及往西边走，古代就叫做古利奈，是那个地方出来的。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恐怕没有外邦的信徒，那个时候还是教会的早期，所以住在外邦的也是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在往外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这些人在种族上根本不是犹太人。那么靠谁来传呢？这里说是居里路和古利奈人，总之他们是说希逆尼话的犹太人，这就是圣灵所预备的，他们才知道怎么样和外邦人打交道，他们对外邦人也有那个心里的爱，上帝爱外邦人他们能够体会得清楚，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生活的经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开始向希逆尼人传福音。这里边和合本当中有一个括号，括号里说古卷作也向说希逆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其实呢，这是一些抄本当中是这样写的，可是我认为呢，这些抄本实际上是一些错误的抄本。在比较原始的抄本当中，这里边说向希逆尼人传讲耶稣，希逆尼人这个词，它的词尾和第六章，我刚才给大家引用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边说希逆尼话的犹太人，他们发怨言说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那么那里边用的那个词叫说希逆尼话的犹太人， 其实犹太人下边是加点，犹太人这个字呢是补充出来的，这两个字本来词根都是一样的，但是词尾不一样。词尾不一样呢，在那里边第六章的那个词尾是常见的，那个常见的呢就是说它指的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可是在这里十一章里边说希利尼人，这个词的词尾是很少见的，不仅在圣经里边很少出现这个字，在圣经之外的文献里边也不容易发现这个字，所以在比较后一点的年代，在抄写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抄写圣经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就揣测这个字既然不常见，是不是写错了，所以我们把它更正过来吧，他们就把它更正成第六章的那个词尾，所以在这里就有人把它翻译成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其实不是，在这里已经推进了一步。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一定有大量的非犹太人，那么这些人接受了福音是因为那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这些纯粹的外邦人传讲了福音，这里的希利尼人指的是讲希利尼话的外邦人，所以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这个和使徒行传后边接下来的纷争就连在了一起。到十五章有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的主要的议题就是福音到底可不可以传给外邦人。为什么引起这样的争论呢？就是因为巴拿巴和扫罗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专门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很多的外邦人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那么这个话传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很不高兴，说不行啊，外邦人是不可以的，你要让他接受救恩，至少得先把他规划成犹太人，所以要让他们先行割礼，行了割礼才可以接受救恩。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用这个可以印证这里边说的希利尼人是指的说希利尼话的外邦人。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始于这些因着逃散、因着教会受逼迫遭患难四散的这些门徒，这些门徒不是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出现，是一个勇敢的勇敢的主耶稣的福音的见证人的身份出现的，在积极的向别人传讲拯救的福音，所以在这里那些外邦人也接受了福音，信主的人就多起来。那么显然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使用了这一群逃难出来的这些信徒，信徒到了安提阿，安提阿的信主归主的人就增加了，这是教会建立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安提阿教会如何建立的呢？第二步我们看见教会需要成熟，教会的建立需要成熟教会的支持。第一步是教会起源于传福音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不断地向别人做见证，传讲福音的信息，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信主，更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第二步呢，教会的建立需要成熟教会的支持。一个教会自己怎么成立起来呢？除了圣灵的安排，在第一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这是开天辟地，这些使徒们就把它建立起来。可是呢，第二间圣经里记载的第二间教会安提阿教会就不是这样。我们刚才从22节读到，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到安提阿为止。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了这个安提阿有了一群信徒开始建立教会，他们就开始援助。那么这样的反应实际上是教会的责任，职堂就是教会的责任，因为天下只有一间教会，就是普世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呢天下的教会都姓耶，都是一家的，其他的宗派也好名称也好，这些通通都是次要的，所以建立教会就是教会的职责，是教会的责任。职堂我刚才说了，职堂大家有比较狭隘的理解，我觉得比较狭义的理解呢也不错， 狭义的理解就是，当我们一间教会在这里建立了，我们发现有一些地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聚会比较困难，那么那里边有很大的潜力能够有更多的人信主，我们就可以把一部分人拆出去，在那里再建立一间教会。如果为了管理的方便，我们可以是一个系统，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广义的职堂的概念呢，帮助我们眼界拓宽，那么这是更合乎神的心意。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本州还是在外州，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只要让我们看见有教会需要被建立，而且呢神给我们感动，也给我们资源来支持，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应该支援他们。这里边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来职堂，职堂是我们在尽我们的责任，而不是教会的扩张。所以宣教有宣教的价值，宣教的价值用一句话来表达最合适的，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边，使徒保罗他在向以弗所地区的那些教会的长老告别的时候，他引用了主耶稣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特别，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主耶稣的这句话，这句话是借着保罗在使徒行传里把它引用出来，这句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了。这是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但是更准确的表现在这是职堂还有宣教当中的价值观。宣教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正道堂让我引以为自豪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设施是很陈旧很简朴的，但是我们对别的教会很大方，对宣教上很大方。我们有一位老姐妹，她去宣教，从中国一个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回来，那她给我看一张照片，她说这么穷的一个省份有一间教会是三字教会啊，她说这间三字教会你看看他们的会议室多豪华，你看看他们的牧师办公楼是什么样的。她在团契里当着大家的面说，崔牧师你的办公室比人家差远了。我听了这话我很高兴，我觉得我们教会每年至少有40万用在世界各地的宣教上，那么这些地方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教会的治理上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教会不光是我的办公室，我跟你讲我们的会议室，长老团开会的时候会议室的桌子起码20年以上，这个有可能用了30年了，那有的地方那个脚都翘起来，房间其实都是很简陋的。可是我们在东区呢，这个东区从前有一个比较小的教堂，后来不够用了，买了一个大的，要把小的卖掉。小的卖掉的时候，当时有2间学校要买，他们是 full price offer。可是呢，有一间美国的教会，那间教会要买，但是他们没有钱。那你知道我们同工会在决定的时候，这些事要同工会做决定，同工会做决定的时候，一开始多数人都认为那这钱差得太远了，而且我们买这个新的堂那个很多贷款都没有还上，我们需要这个钱呢，所以大家当时是想要那个价钱高的。但是当时就有弟兄站起来说，哎，我们买这个，我们教会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为了主的福音更广泛的传播吗？那我们把属于主的一份财产然后转给一个学校做，以后做不同的事儿。那个教会虽然没有钱，但是那个教会继续做福音的事工。结果呢这样一来大家就一个一个的转变，到最后同工会一致同意说我们给这个教会，可是这个教会连最不是少钱啊，是连买都买不起，这个首付都没有，他们只能租。我们就说 OK， 那让你们先租一段时间，租5年之后看，要是可以买再卖给。那5年过去了，他们说可以买，但是钱不够，这个差一些。我们教会就说差一些就用你们有多少就算多少。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价值观。价值观是 施比受更有福。其实教会里常常在一个地方自己跟自己纠结，一个方面你有很多的预算是给宣教用的，这些钱不是用在你自己的教会，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又斤斤计较，说哎，这个钱我们不应该给别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其实呢，当你有了一个整体的意向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主，施比受是更有福的。所以呢，执堂的时候也要清楚，有美国非常有名的教会，实力极其强大。我发现在中国建立了很多教会，执了很多堂，每一间堂都是叫和他们一样的名字，都是叫，不是和他们总会的这个名字一样，和他们专门有一个词，别人看了这个词都知道是这个教会的。我就说何必呢？这个，然后在一两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执事，后来海归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呢，一两年前，他写来一封信，给我们同工写来一封信，他说有一些海归从正道堂回国的，在北京，然后呢，华盛顿大学有一些访问学者，这些访问学者有一些人在正道堂信主，然后回到北京。他说我们现在开始有聚会，这个现在大家商量我们要成立一间教会，说可不可以我们就算正道堂的一个分堂，所以我们起名字叫北京正道堂。那同工还跟我商量，我说绝对不可以啊，这个给人一个什么印象，我说他们需要任何的帮助我们都可以给帮助，但是名字不可以叫正道堂，叫正道堂这就是我们在扩大地盘，是吧？我们要帮助每一间信耶的教会，都是主耶稣的教会，我们都会尽力，但是呢，不是一个扩张，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但是看教会怎么样来支持呢？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支持安提阿教会呢？今天在美国常用的一个观念，我们不是说 Francis Chen 说我们的教会和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不一样吗？但我们刚才就已经列举了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其中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美国办事有一个特点，从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说美国人办事就是用钱说话，说如果国会要做一件事，他说就通过一个预算，然后把这张支票拿下去，这件事就解决了。哇，他们当时很崇拜，很欣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和教会不一样，因为教会有穷有富，但是富的教会不一定是好的教会，穷的教会不一定是坏的教会。教会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教会最宝贵的资产其实不是财产，不是钱，而是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听见安提阿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带一部分钱财过去支援他们，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那你觉得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是太小气了，就打发一个人就出去了？可是你要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巴拿巴。我们说巴拿巴是教会最佳资产。为什么这样讲？这里边说巴拿巴到了安提阿做什么？你看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是他的榜样，他的见证。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这是因为他的见证，很多人看见属主的人是什么样，愿意把自己归给主。其实这里写的比较抽象，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巴拿巴的形象是蛮立体的，虽然笔墨不多，但是信息很丰富。在耶路撒冷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们把家产全都变卖，然后送到教会里，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大家过一个共同的生活。这件事从谁开始的？你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上看，巴拿巴好像是带头的一个人。巴拿巴是一个有钱人，他从居比路出生，他又是犹太人，他似乎是一个做生意的，他有很多的田产，有家产，他把它卖了，然后放到使徒的面前，他带动了整个的教会。 所以这个人是很有信心，很爱主，又有爱心，又有信心。这里说他被圣灵充满。那么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另外一件事是巴拿巴其实是他的外号。巴拿巴的意思是安慰子，是安慰之子。他常常去安慰别人。什么人是需要他叫劝慰子。什么人需要劝慰呢？就是那些遇到难处的患难当中的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谁有困难他就会去帮你。那么另外一件事你可以看，他和保罗当初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他太有名了，谁都知道这个人逼迫教会，把那些信主的人拿下来下到监里去。可是突然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被主呼召，那么主呼召了他，他的人生调转180度，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他就热心的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这个时候每个人听见他讲都害怕，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怎么昨天还在逼迫教会把人下到监里，今天就大发热心来传讲耶稣？这是不是一个作探，挖一个陷阱把我们都陷进去呢？所以没有人敢跟他交往。那么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大一间教会没有人理他，所以这时候是巴拿巴去跟他谈话。巴拿巴接近他，听他的倾诉，听了他的叙述之后，巴拿巴靠他的信心，他相信保罗，他相信主耶稣拣选了他，然后下一步他就把保罗带到使徒的面前，他做一个介绍人。从这里你不仅看见爱心和信心，你还看见巴拿巴在这么大的一间教会里是一个极其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人带到使徒的面前来，使徒居然就相信他。使徒听了这个保罗的陈述之后，接下来你看保罗就和使徒们同出同入，那么他已经和使徒们建立了这样亲密的关系。那么中间的桥梁是谁？是巴拿巴。巴拿巴一定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巴拿巴是一个难得的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有信心，有爱心，又知道怎么样服侍的这样一个基督徒，这是教会宝贵的资产。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把他们这么宝贵的一个资源派出去，派到安提阿去帮助建立教会，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安提阿教会这个时候不是需要钱，是需要巴拿巴，所以巴拿巴来了之后就极大的帮助了这间教会。那么不仅许多人都归服了主，他还知道这个教会的需要，所以25节说他又往大署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去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陈述。他去找保罗，保罗这个时候保罗的犹太名字叫扫罗啊。那么他去找扫罗，为什么他可以去找扫罗呢？这里边有两件事在作为潜台词。第一件事，他看见教会的需要，他知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在神的话语上的建造，真理上的建造，换句话说就是教导是极其需要的。看起来从整个使徒行传里边对巴拿巴的介绍里，你可以看到巴拿巴似乎是不是那么善于教导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知道教会需要教导，这是第一个潜台词。第二个潜台词是他非常非常了解保罗，他知道保罗是一个极佳的教导的恩赐，所以呢他知道保罗如果来到安提阿是教会最大的一个需要。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基础，他怎么知道保罗现在就可以来呢？这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帮助保罗，保罗已经和使徒建立了关系之后，这个时候有一些犹太人难为保罗要追杀他，所以呢教会就帮助保罗逃出耶路撒冷，然后让他先回老家去大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巴拿巴在帮忙，所以巴拿巴知道现在保罗在哪，也知道他多半是有空可以来帮这个忙，所以他就跑到大府去找保罗。下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跟他一起来， 保罗是难得的人才。保罗为什么巴拿巴叫他，他就跟他去？他对安提阿的情况也许并不怎么知道。这就是因为在保罗最困难的时候，是安提阿帮助他。所以这世界上谁说话他都可以不听，但是巴拿巴讲话他不能不听。这就是基础，这也是圣灵提前做的工作。但是你看巴拿巴，圣灵使用他，他的确是有这么多的优点，他知道教会的需要，然后他能办得到，他自己有，不仅是有热心、有爱心、有信心，他还有资源，他知道从哪里去找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巴拿巴简直是太精彩了。巴拿巴真的是教会最佳的资源，是最佳的资产。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更强壮？其实我们教会更强壮，不是奉献，不是说我们有多少奉献，我们可以有多少钱。其实呢，我们最需要的是巴拿巴。换句话说，使命教会对我们发出的呼召就是成为巴拿巴。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巴拿巴，当一个教会有20个巴拿巴的时候，这个教会了不起，它可以被主所使用，成为很多教会很多人的祝福。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其实给我们发出最重要的一个呼召，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巴拿巴。巴拿巴简单的归纳是有什么特点？是充满了信心，蛮有信心。第二个是蛮有爱心，非常非常的爱，有爱心在心里。第三个是懂得怎么样服事，明白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成长的目标就是信心、爱心，还有学会怎么样服事。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需要成熟教会的支持。而我们从这里学的功课就是我们的预备和回应，就是我们自己成为巴拿巴，我们就可能成为别的教会建立的时候的祝福。其实不仅仅是等到别的教会建立，我们如果成为巴拿巴，首先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教会的祝福。生命影响生命，当一个成熟的信徒出现的时候，他可以影响很多那个还在成长当中的信徒。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建立的呢？第三个方面就是只有成长了，职堂的工作才宣告完成。今天职堂呢，常常是说这个教会人数够不够，如果这个教会人数还不够50人，可能还不稳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教会奉献够不够，这个教会的奉献还供养不起一个传道人的时候，那这个教会还没有立起来。你知道美南浸信会有一个叫 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 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oard， 一个委员会，叫北美宣道委员会。那么北美宣道委员会有一个职堂计划，起码20年前就有，也许比20年还早。这个计划其实成就了很多大的教会，比如说马鞍峰教会，其实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是申请的这个职堂计划，那么就建立起一个 mega church 来。那么这个计划其实是很有效，可是我们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计划说我支持一个职堂者，一个职堂的传道人3年，这3年的时间里边你去开荒建立一个教会，我呢我供你3年的工资，这3年里边我供应你，过了3年之后这个教会应该可以了，那我就不再支持了，你可以继续的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可以供养。那如果有的教会到了3年的时候他还不能够自立，但是呢基础已经打好了，所以呢这个 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 呢，他们说你还可以再申请延长1年，那你可以延长2次。换句话说，一个地方如果5年不能够成长起一个教会来，我就不管你了。那这个标准在哪？这个标准在奉献上，看你的奉献够不够。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一个职堂的工作宣告完成，其实不是看你的钱，也不是看你的人数，看什么呢？看你有没有成长，你有没有在成长。植树，一个树怎么样才能算栽好了呢？ 就是你植出来这棵树，这棵树要活了，它要到春天的时候发芽，夏天长了叶子，秋天结了果实，它活了，这才是完成了任务。如果你栽了好几棵树，一棵都没有活，到最后都成干木头，那你没有完成任务，是吧？这个植房的工作也是要看它的成长。那安提阿教会成长了没有？我们看这里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26节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件事很重要，虽然只是一个名字的问题。从前跟随耶稣的人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信徒，一个叫门徒。可是信徒和门徒都不是针对基督徒的，信什么样的宗教，跟什么样的师父，都可以叫信徒，也可以叫门徒。可是呢，基督徒是为我们量身制作的，从第一世纪安提阿开始，一直到21世纪，我们都用这个作为我们的身份标志，我们是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基督徒的意思在原文上呢，就是像基督的人，或者是属基督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造了一个词作为我们的名字，这件事不简单，不简单是起个名字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不会随随便便让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来抢了头功。所以呢，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成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就是后边的一段叙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的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匠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的面前。这件事你可以想一想，第一，这是一个新建的教会，只有一年的时间，当然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教训门徒。那么教训门徒在真理上能够建立成长，可是毕竟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管一个一年的教会一定是 叫 baby， 是刚刚职堂的教会。可是呢，一年的教会就发生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在他们建堂的时候，在他们刚成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没有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是给他们钱财上的财务的支援，可是刚过了一年，他们回过头来支援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实际上啊，在经济上一直不是很好，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这么被神重用，有这么多人的增长，但是他们在经济上一直不宽裕，如果有了饥荒，他们就短缺就更加的多。所以呢，整个《使徒行传》当中，以至于保罗的书信当中，不知道提了多少次，就是从其他的教会捐了钱，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去支援他们。可是在这里呢，一个新生的教会，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会做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去靠我们的力量捐钱，去支持在犹太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其实一世纪和今天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就是钱财对我们人的生命的捆绑。因为我们活着，我们想没有钱就不能够生活，所以钱就是我们的安全感。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心里不踏实。这个如果我丢了工作怎么办？每个月的 mortgage 怎么样来付？这个一家老小这么多张嘴吃什么？这是我们的安全感。可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时候，最后一道枷锁就是把这个挣开，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给我们信心，因为养我们的是上帝。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建议弟兄姐妹啊，应该给自己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为了你成长的益处。就是圣经里边说，我们今天都说十一奉献，其实新约里边呢，它的原则是捐的乐意是神所悦纳的，就是说我们愿意捐给神多少，那么我们把这个数目交给神， 这是一个信心成长的一个尺度。可是呢，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我认为我今天甘心情愿的捐给上帝200块，那你如果超过这个数目，如果有别的压力，我看好像长老在盯着我，好像是这个，好像是执事在观察我，那我不捐500块，我好像是不好意思。然后呢，你捐了500块，其实上帝悦纳你200块，那300块上帝没有悦纳啊。可是呢，你要给自己一个挑战，如果你今天说我已经预备了200块，上帝悦纳我这200块，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建议你啊，你最少再加20块，220块，因为什么呢？这是给你一点 challenge。因为人呢，在有挑战的时候，你就成长得更快一点。你没有挑战，你就舒舒服服的，你就不会长，是吧？你做俯卧撑吗？这个我太太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去做一个分享，我不知道他分享什么，那天我没有去。结果后来年轻人就问我说，牧师你能做多少个俯卧撑？我说你们干嘛都问我这个问题啊？他们说师母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做多少个。他说这个灵命成长和身体的成长，这个都是一个挑战。那他说我知道在晚上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做俯卧撑啊，他说我现在已经能够做几个了，你们可以做几个。他说我希望下一次再来你们团契的时候，你们可以做到20个啊。所以这些人来问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都做不了啊。但我一看我被挑战了，我被挑战，我回去我也要参加到我们家的这个行列当中去啊。我就做，我做我就发现，如果你做7个舒服的时候，你要努力的做8个。当你做8个的时候，你明天就可以做到9个，是吧？所以当然是有个限度，可是我觉得呢，给你自己一点挑战，你就不断的往上涨。奉献也是一样。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帮助你挣脱那个钱财的捆绑，你的生命就可以更自由的成长，信心在成长。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人只有1年的教会，这些弟兄们，他说29节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在犹太的弟兄，这是他们主动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爱心就是他们的委身，他们用这个来做他们的委身。那么爱心是一个委身，这个委身就标志着他们的成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成长的标志，一个是从他们当中开始成为基督徒了，第二个是他们只有1年，新生命只有1岁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爱心的委身，这是他们生命的成长。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成活在于信徒的成长，信徒成长了，这个教会已经活了。其实在这里还应该看到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了一半，就是圣灵大计划的整幅图画。我们从第6章看见圣灵已经开始预备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那么用他们作为一个主力向外邦人传福音。在这里呢，借着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到了13章，他们开始拆船宣教士。那么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正面的记载，拆船宣教士，从教会里拆船宣教士。他们做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就是当一个教会正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的方向是什么？是应该继续集中精力，继续的成长，让他们更加壮大呢？还是把他们最好的资源派出去，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这里，他们真的是合乎神的心意。当圣灵感动和呼召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教会最好的资源，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这是每天在教导他们的，站讲台的，他们的长老和他们的牧师，他们把他们拆出去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很慷慨。那么这里看到，这个教会的确是成熟，还不仅是在《使徒行传》里，其实呢，你再看初期教会的历史，有200年之久，甚至更长的时间，安提阿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当 耶路撒冷教会逐渐的式微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就承担起了向整个的这个福音世界作为一个大本营的这样的使命。所以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安提阿教会和北非的亚历山泰教会是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的两个教会，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这些启示实际上给我们发出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巴拿巴，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积极的参与到传福音、做见证和建立教会的使命当中去，这是宣教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愿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也愿意我们当中出现更多的巴拿巴。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拣选我们的神，你是祝福我们的神，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神，你也是把我们变成众人的祝福的神。主啊，谢谢你把这么重要的使命交托给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更明白你的心意。愿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出现更多的巴拿巴，被你使用，成为你祝福的管道。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的真光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主啊，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主的拯救。主啊，也借着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教会被帮助建立起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